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在救度众生中升华，经典讲真相劝三腿中的体会，作者瑞士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瑞士学员，今天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我在经典讲真相救人的点滴体会。2004年11月九评共产党发表后，我先在中联馆前发九评讲真相，2005年起去瑞士景点面对面地向中国人传酒瓶讲真相，救可贵的中国人。后来由于瑞士加入申根国家，旅游政策放宽，中国大陆游客也越来越多。一，在救人中修炼。在景点面对面向中国人讲真相，十几年来除周末外，春夏秋冬我风雨无阻，从不间断，一直坚持到现在。每天都接触众多的繁杂的人群，酸甜苦辣都会遇到，有热情亲近的，有冷漠躲闪的，有讽刺挖苦的，有恶言相撞的。我把这些都当作云游，守住心性，认真面对，放弃自我，救度众生。经过十几年的磨练，不断学法，规正自己，把救人看作我修炼提高的机会，使我明白了什么是修炼，怎么修炼。我很珍惜遇到的各种人各种事，向内找，向内修，不断提高自己，所以讲真相救人越来越自然，越来越多。每年劝退有几十人到几百人至几千人，2015年这年我劝退14000多人。下面仅举几例我的经历。一，慈悲与威严同在。有一年的旅游季节，从东北来了30多位游客，我面带笑容迎过去发真相资料，一位男士张口就攻击大法，还说了一些对师父不敬的话，我立即正念制止邪恶，大声喝道，闭嘴，你不怕遭报吗？他真的闭嘴不敢说，低着头离开了。这时大家的目光转向我，我对游客说，我师父是多少罗锅直起来了，多少瘫痪病人直立行走了，成为正常人，有多少患疑难绝症病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修大法后痊愈成为健康人。人们都聚精会神地听，没人离开，有人点头，有人开始要资料，还有人走近我说，讲得好，接着讲。从人们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对师父的敬佩。我又说，我师父把真善人法轮大法传向100多个国家，使无数人受益，都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是邪恶党徒迫害法轮功，把修炼真善人的好人关进监狱里，用酷刑迫害，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牟利。人在做，天在看，善恶有报。这时又有人点头，我接着说，我相信大家都不信共产党了，我给大家起化名三退保平安，然后我问一个退一个，30几人都退了。当人们都分散活动时，最后有2位女士对我说，见到李大师请代我们问好。我说，放心，我一定带到。多年来有很多人问师父好，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今天借此机会，我把众生对师父的问候带给师父，以了众生的愿望。二，在救度众生中修出慈悲心。救人的过程也是修善修出慈悲心的过程。讲真相劝退中总有不退的，一般我的情绪都不会受影响，可是遇到态度不好的，顶人噎人的就把握不好，嘴上不说，心里在埋怨。可是多次遇到这样的人，是不是就不救了呢？我想我是个修炼人，怎么埋怨常人呢？他不是不明白真相吗？他要明白真相，他绝不会选择淘汰的。我有慈悲吗？我有善吗？这不正是给我修炼的机会吗？ 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善它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表面上维持的一个状态，善是真正发自内心的，那是通过修炼才能得到的，才能体现出来的。师父的法理启发了我的善念，加持了我救度众生的正念。2014年的7月，我遇到七八个人坐着休息，其中一个男士站着吸烟。我迎面过去说，先生，来份资料看看吧。他很不悦地说，没兴趣，不要。我说，不要紧，祝你快乐。他说，见你就不快乐。我说，这不怪你，怪我没给你讲真相。如果你明白真相，你就不会不快乐。坐着的人都看我说什么。我说，去年底上海的踩踏事件死了好多年轻人，今年6月长江的船难你们还没淡忘吧？游客上船后不久船就翻了，死了444人，两次事故相隔仅半年时间就死了这么多人，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人没有了德就会招来天灾人祸，邪党恶徒不仅贪腐还道德极其败坏，都是大贪特贪，绝大多数参与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高价牟利。人在做，天在看，人不报，天在报。这时有人点头，有人开始拿资料。我继续说，以后还会出什么事，不会事先告诉你们的，请大家多保重，三退报平安。很顺利，坐着的人都三退了。我对那位站着听真相的男士说，就用祝快乐给你退了吧。他不好意思，低着头慢慢离开。我说，下一站退吧，千万别错过机会，把平安带回去。我相信他会得救的。三，在救度众生中修出大忍之心。一天有30多个游客在等回程大巴，我就到人群里讲真相。一位女士阻拦我，与她同行的一位男士说，听听不同的声音嘛。话音刚一落，人群马上安静下来了。看来这人很有影响。我立刻讲天安门自焚假案如何栽赃陷害法轮功。一人马上说，一看就是假的。另一人也说，当年央视在黄金时段半小时一次铺天盖地的播放。一位中年人说，越播假的越多，现在怎么不播了？怕了吗？有的人点头，有的人耳语。我又讲恶党甚至禽兽不如的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高价牟利，这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一位女士说，这是真的吗？我就举了两个实例。那位女士听了之后说，太残忍了，我要崩溃了，我相信这是真的。在场的人表情很严肃，看出很同情，大家纷纷拿资料。我借机劝大家三退，30多人都退了。这时大巴来，有人喊上车了，原来导游也在里面听真相，也三退了。大家纷纷招手告别，谢谢声不断。看到众生的觉醒，三退后的喜悦，我感到无比的高兴，无限的欣慰。当我带着喜悦回到讲真相的地方，看见一位听真相的女士坐在石板凳上，原来她是另外团的。我走近她问，刚才我讲的你有没听清的吗？她突然变脸，一口口水喷在我脸上。当时我没动心，我平和地说，你生气了，怎么生这么大气呀？你这样对我太不对了。他又横眉立目地说，再说我抽你。我说，你今天那么无理，我要报警你可就走不了了。旁边一位男士说，他在气头上，快离开他吧。我又对他说，你今天是遇到好人了，换一个人肯定给你报警。说完我就走了，边走边想，我自己哪做错了，今天开始那么痛快，那么多人得救了，我起欢喜心了。可感觉脸上凉乎乎，脏乎乎，心里还真不舒服。我深深叹了一口气，唉，救人真难啊。又一想，修炼人遇到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这么个典故，说韩信受辱于胯下。韩信还毕竟是个常人， 我们是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比他还要强得多。师父还说，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师父的法理开启了我的忍耐之心，让我修出大忍之心，我心的容量扩大了，委屈难过消下去了，升起了轻松愉悦的心。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信师信法。一，师父帮我找回宝书和法器。2015年5月13号，这天游客特别多，劝退不少。我正要赶火车回家，发现有4-5个人没讲真相劝退。我不想落下一个人，就急忙赶过去。一接触，他们还真是有缘人，讲真相很爱听，拿了真相资料都做了三退。我立刻赶回来，取我的资料车。当离车10米远时，我感觉我的车丢了。到那一看，真的没了。我想，这么突然，我什么地方做错了？车里有2本转法轮宝书，一本是我坐火车时看的，一本是导游跟我要的。这书丢了可是大漏啊。我想，我没做错什么呀，这是邪恶的迫害，我坚决否定。当时我急哭了，赶快发正念找车，急得汗水泪水不停地流。我喊师父帮我，我想资料车找不到，我今天不回家了。我绕了一大圈，原本40分钟的路，我20分钟就走了一圈。在回到离放车处10米远时，我感到车回来了，3步并2步走过去，奇迹发生了，车真的回来了，车里东西一样没少。我手捧着宝书，呼喊着师父，弟子感谢慈悲的师父。我感恩的眼泪，幸福的眼泪涌了出来，心想，今天是师父的生日，祝师父生日快乐。二，师尊慈悲呵护。2015年8月19号，我的电脑出问题，网络公司要来换网线，需要提前把网线前面的东西挪开，把小物品放在高处。我赶时间，没拿梯子，直接踩椅子，一条腿登上椅子，另一条腿登一半时没站稳，直接从椅子摔到地板上。当时声音很大，摔得够狠的，爬不起来了。我的第一念是没事儿，我是大法弟子，请师父加持。我咬着牙爬起来，紧接着练第一套功法，练了3遍，已经汗流浃背，想上床休息，可爬不上床。我躺在地板上向内找，时间紧，脾气急，想赶时间赶完，心里急躁，一急之下出了事，让邪恶钻空子迫害我。我喊师父，我不承认邪恶的迫害，立即长时间发正念，感到师父在帮我，周围能量场很强，法轮不停地在转。之后我躺在地板上听师父讲法，背师父的论语。我想起监狱的同修骨折后没有对接就打上石膏，坚持练功学法，很快恢复健康。我也是大法弟子，我也能做到。尽管很吃力地从地板上爬起来，无法坐，走路吃力，站不稳。我想，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有师在，有法在，再苦我也不怕。我坚持学法练功，奇迹出现了。第3天，我可以吸尘擦地了。第4天，我可以靠椅垫打坐了。第6天，我可以不用靠椅垫双盘了。这天，我不修炼的女儿回家，得知我摔了后，急忙安排我送我去医院检查。我坚定地说，我根本就没想过去医院，我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有神管我，你放心吧。他看我很坚定，不再坚持送我去医院了，说，那我就拜托神保佑您吧。 此后他见我一天比一天好，说您恢复得真快，比去医院还快，真是太神奇了。我心里想着去景点救人，想去中国超市送大纪元时报，想去练功点练功，十几天不能做这些事，我急得又求师父，神迹再次出现。师父在梦中点化说，景点中国超市需要大纪元，没人送。我立刻悟道，那不就是安排我去吗？我毫不犹豫地在第14天拉上资料车，装上报纸出发了。我心情愉悦，腰突然能够承重了。上下火车换车，虽然身体有些疼痛，但能够承受。我原本计划把资料送给景点的同修就回家，可是到景点一看，哈，那么多游客，我立即面对面的救人了，忘了腰部的疼痛，一个多小时劝退了77人。我带着满载而归的心情，边走边背诵师父的诗词：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红银二，正念正行。我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从这天起，我又恢复了每天去景点讲真相。9月中旬，欧洲法会在维也纳召开，女儿看到我面带无限的喜悦，从维也纳回到家，感慨地说，妈妈恢复那么快，都是神的威力。常言道，伤筋动骨100天，您不到一个月就可以到处走了，没有任何治疗，好得那么快，大法太超长了，令我佩服。十几年来，在景点讲真相，开始参与的人比较多，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同修先后离开了。当时我想，即使最后剩我一人，我也要坚守救人平台。我就这么坚定的一念，十几年如一日的每天风雨无阻，寒冬酷暑的坚持着。不管是来自邪恶报警恐吓、轰撵、抢真相资料、偷资料车、妄图把我赶走、干扰迫害我救人，也不管是来自大陆游客的各种干扰，都丝毫没有动摇我坚持救人的决心。我有师尊的呵护，有大法给我的力量，有同修的支持，什么都不怕。走到今天，我深知救人是我的使命，是我在兑现誓约，兑现我的承诺。我还要继续努力，做得更好。同修们，让我们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快救人，做师父合格的弟子，跟师父回家。最后用一首小诗结束我的发言：随师回家，与师结缘前世中，随师下界大法传，风邪恶浪无所惧，广泛救人乘法船。谢谢师父，谢谢同修。2016年纽约法会发言稿。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静心学法时看到的景象》，作者韩笑。师尊在讲法中一再告诉弟子多学法。720前，师尊说，我告诉大家要多看书，多看书，多看书，一定要多看书。见瑞士法会讲法。720后，师尊说，我告诉大家多学法，学法，学法，学法呀。见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师尊一次又一次叮嘱我们看书学法，我们真的要好好静下心来学法。学法时真能静心学法，是自己在得法，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我有过多次体验。有一次看法时，看着看着就看到每一个字都是神，再看下去发现偏旁部首都是神，他们拿着法器，形态各异，再看发现每一个笔画都是神，再看下去看到这一横里有无数的神，那一竖里有无数的神。有一次我学法时越学越静，一页一页看下去，发现有几段文字全都显现佛的形象，下几段文字全都显现道的形象。我还记得有一次学法时看见满纸的佛道神，层层的佛道神，真是无量无际。
学法时有时出现法轮，法轮瞬间变大，像宇宙一样广阔，里面什么都有。有一次看法时，看着看着，突然发现字与字之间的距离变大，这个字看了一会儿，才看完，穿越长长的距离，才看到另一个字。我感觉不是在看字，而是在看一个又一个的宇宙，看里面的结构和众生。有一次看法时，我看到了一个字里面的壮丽景象，雄伟巍峨的宫殿，气定神闲的天仙，远远看见小童子在岸上摆好了鲜果，一位宽袍大袖的道长冲我拱手施礼，请我品尝。我轻轻地摇摇头，意念中谢绝他的邀请，他自己坐下来品尝。有一次学法时，我看着看着，慢慢的，所有的文字全都变成透明的能量团，这些能量团组成了能量带，能量带的光芒润泽我的双眼，真舒服呀。我觉得自己的眼睛在顺着一条能量带在移动，能量带像亮晶晶的小溪，我时不时地看到奇妙的景象。小溪旁边有棵树，一位云游僧人从树上飘然而下，和我打招呼。有金色的凤凰从小溪里飞出来，嘴里吹着金色的箫，引得百鸟争相飞来。金色的长翅膀的马昂首挺胸，扇动着翅膀飞了起来，冲着我笑。我又看到金色的大象，背上驮着色彩亮丽、图案精美的坐垫，很温和地在笑，鼻子打个卷儿，憨态可掬的样子。我和同修说起，同修说，你看到的应该是你天国世界里的景象。有时学法文字显现出颜色，我看一眼其他的同修，发现他们拿着的书分别呈现不同的颜色。有时发现这一次看书呈现这个颜色，下一次看书又变了颜色。还有一次，这几页一种颜色，下一页变颜色了，看完一讲，颜色变换了五六次，我心里笑了，在大法中修炼提高真快呀。有一次学法时，我看见字里面出来一个小和尚做弥勒伸腰的动作，那种单纯和美好无以言表，久久印在我的脑海中。有时学法像坐在鸡蛋壳里那样美妙，一切都静止了。学法静下心来，背后的神佛和奇迹真的在展现呢。有时学法的感觉都变了。有一次学法时，看着看着，发现字排队往耳朵里进，眼睛没有发挥作用，是用耳朵在学法。有一次字从手上往身体里进，有一次字往心里进，还有一次学法时，头变得空荡荡的，好像脑袋不存在了。上面说的那些状态都是看转法轮时出现的。我经常看红银，看完诗，我看一眼图，这些图真的很奇妙。我时不时会看到一些美妙的景象，看红银，看到觉者，我知道了他们手中的法器的用途，也知道一些觉者的名字，但我从来不说。有一位觉者手中拈花，我看见花在开放，变换着颜色。有一幅图上画着花，我正看时，花像人一样动起来，去掉一层花冠，露出美丽的不知名的花朵，花朵在展颜微笑，对我说，你再看，这个花朵又掉落了花冠，随后又出现了不同颜色的花朵，美丽的炫目。三四次之后，我看见了天国，我心里笑了，静静地想，在一粒沙里有三千大千世界，从一朵花里看见天国，这一切真是不可思议的美好。红银二中的一位觉者，我在发正念时有时看到他在灭恶，我还经常看到斗战胜佛、悟空觉者在灭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有一次看红银三的一幅图时，正在看着，觉者隐去了，图上出现一朵金色大莲花，金色大莲花又化作万朵小金莲，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外飞，转眼不见踪影。 在闪烁的光芒中，佛国殿宇由远及近呈现在眼前，美好真是不可胜言。天山上流淌着金色的溪流，金鱼时不时跃出水面，天池中静静地开放着莲花，天柱上若隐若现的盘龙，天空中大大小小飞旋的法轮，手拿乐器的天仙，我还看见了威仪的宝座，虚位以待。簇拥在宝座旁的护法目光炯炯地看着我，眼中满含期待。其中一位护法发出一念：“我们等你很久了呀。”我心中一酸，眼泪差点流下来。每次看红银三里仙子在演奏乐器，我都听到美妙的声音，看见乐器发出的能量在涤荡着世间的尘埃。红银三中有一位神仙手托着宝物，身边有仙鹤，那个仙鹤总是和我打招呼，许多的图景展现出另外空间的殊胜、美好和庄严。红银寺发表后，慈悲伟大的师尊让弟子又一次领略到了大法的神奇。有一次看红银寺，发现每一幅图中的人物都在舞动的旋律中，不是一个人在表演，是许多人在表演，色彩缤纷，婀娜多姿，就像看舞台演出一样，演员身后映衬的是天国美景。我流着泪，心中一再说：“师尊呐，谢谢您。”我看师尊写给神韵舞蹈班的诗，眼前出现这些同修，他们纯善纯美的笑容比金子还要珍贵。没有画图的歌词，我看到整个歌词的后面站着一位伟大的神，正在引吭高歌。当我写文章写到这儿时，我仍然止不住流泪，心中无比感激师尊。弟子唯有精进，更精进，才不辜负师尊的操劳，不辜负师尊的付出，不辜负师尊的洪恩浩荡。在看其他讲法时，国内国外的同修问候师尊，地名很多。我认真的读，先看到了同修的形象，再看是东方神的形象，还有各个民族神的形象。在读国外地名时，看到有的同修的形象是西方神的形象，像耶稣、玛利亚一样的装束，放着光芒，有的神还有翅膀。伟大的师尊把无比珍贵的大法传给了弟子，给弟子铺就一条上天的路，我们怎能不珍惜这万古机缘？怎么能不珍惜大法书籍？作为大法弟子，学法一定要入心呐。至于学法时走神、睡觉、书都没拿住的同修，天上真的有神在记载你的学法情况，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呀。师尊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大家知道，抱着一颗什么心态看法的时候才能看到法理呢？这个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你眼睛在看法的时候，思想没在法上，大家想想，那你不等于白看吗？那给谁看呢？自己并没有学呀。我不是告诉大家一定要真正的叫你自己得功吗？那么如果在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你给谁学法呀？不是批评啊，是在告诉大家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所以不管怎么忙，你们学法的时候什么思想都要放下，根本就不去考虑其他的，就是学法。也许你在学法当中，你所思考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因为每个字的背后都是佛道神。你要想解决什么，你眼前正在着急要做的是什么，他们能不清楚吗？那么能不告诉你吗？但是有一点，你必须做到不抱着所求之心学法。大家早已经明白这个问题了，不能抱着执着解决问题的心去看法，你就静静地去看，收到的效果就一定是非常好的。所以学法的时候，大家不要拘于形式，但是一定要放下心去看，真正的去学，不要思想溜号，一走神儿啊，那就等于白学。从另外一方面讲，如果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不只是个形式问题，实际上是等于学法者对法也不太尊敬，那么法能显露出来吗？从这一点上讲，我想大家一定要放下心去学法，注意在忙的情况下，学法要稳住思想。师尊告诉我们，学法要稳住思想， 我去学法典学法时，发现有的同修学法流于形式，心思没在法上，有的同修读法速度特别快，有的同修学法时心里想着家里的事，有的想着去市场买东西，有的想着买什么菜，想着吃什么饭，想什么的都有，有的寻思快点学完法好去办事，遇到读得慢的同修心里更着急，甚至真的有同修抢着读不让别人读，还有的想到和别人的矛盾，心里想着怎么和人斗，还有的学法时心里想，这段法说的是某位同修，学法修炼是向内找自己，不是对照别人，还有的同修学法时显示自己读得好，拿着腔调，同修啊，珍惜大法，听师尊的话，静下心来多学法吧。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谈谈如何去掉党文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6月1日。师父在最近几年讲法中不断地讲到大陆大法弟子应该注意清除党文化的问题，师父讲法我感觉一次比一次重，我悟到是大陆大法弟子的党文化因素已经对自己正实法、海外正实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干扰到师父了，比如神运光盘的事情。怎么办？光认识到自身有党文化不行，怎么办才能去掉？这成了摆在我面前的一个问题。最开始我想的是，师父讲过，法能破一切执着，选自《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那么我就多学法吧。其实我本来就比较重视学法，所以我更加努力的学法、背法，加上平时也发正念，加上讲真相，但是基本上是在个人修炼上用心了，特别是学法上已经尽最大努力了，党文化应该去掉了吧。但是事情上我发现并非如此，我的火气还是很大，我打电话讲真相的时候声音很大，据同修说不是讲，简直是在喊，但是我自己没有感觉，我觉得这是理直气壮有正念的表现呢，这样也劝退了一些人，部分常人在听我讲真相之后也明白了法轮功是什么了，对我表示感谢，我更加认为自己喊得对，不喊他们听不清我讲的是什么，这是没有怕心的体现。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也能够喊退一些人，虽然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党文化的因素，但毕竟我还是有很多人心修下去了，有善的一面，虽然我的善不是纯善，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得救的人数不多，我也纳闷，我这么用心可是劝退的不多，退的人数与我用心的程度不成比例。跟同修交流的时候，同修对法的认识如果与我不一致，我就像机关枪似的反驳，而且是用师父的法来反驳对方，有的同修记的法没有我熟，也没有办法反驳，就不吱声了。后来我在注意修去党文化的过程中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同修说你用师父的原话来跟我争辩，谁敢和师父讲的话不对呀，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认识也只好不吱声呗，但心里不服气，很多同修间的间隔与矛盾就是这么产生的，有的同修认为自己应该向内找也不吱声了，但很多心里也是不服气，造成间隔，有的同修是觉得我虽然态度不好，但是毕竟指出了他的问题了，所以他认为对自己也有提高，所以对我表示感谢，但心里并不舒服，因为我说话伤人呀，因为党文化中那种反问、质问、命令的说话方式非常伤人。师父有一次让我看到一只老鹰，头上长着一只像啄木鸟那么长的鹰嘴，又长又硬，还有点鹰钩，这就是点化我说话咄咄逼人在另外空间的体现，那要扎到人心灵上比锥子扎人还疼。后来在修去党文化的过程中才明白，党文化的说话方式就是话中带刺，遇到比我更强势的同修，更能说会道的同修，我就自认无奈，虽然并不认可对方的观点，但却无可奈何，因为反驳不了，心里想着这人可真强势，太吓人了，我可没办法跟他配合。后来才知道对方同修那种强势也是党文化的表现，可想而知 我这种带着强烈的党文化中的争斗之心，学法效果也并不好，表现出来的就是抢速度，念法念得非常快，还认为这是精进的表现呢。我身边有同修，法背得很好，讲真相也讲得不错，就是学法抢速度，一般一个小时之内背一讲法，一天能够背好多讲。哇，我当时还羡慕呢，后来才明白，抢速度本身就是一种争抢的表现，有争斗心，也可能是急功近利的表现。因为党文化不去，虽然法学得多，但是从他身上很少能感觉出那种修炼人的慈悲与祥和。他每次来找我，我都感觉到一阵旋风来了，来得快，去得也快。他说，我得抓紧时间呐，现在时间多快呀。我觉得他很精进，但也感觉到有点古怪。后来看了解体党文化才明白，那种精进中多少掺进了党文化的因素。这事不是说同修不好，我想说的是，在党文化中想正确理解师父的讲法都很难了，因为党文化中那种极端的认识方法的确会干扰我们正确理解法。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我还听说过一个同修的事，也挺有意思的，说他法学的挺多，转法轮倒背如流，学法时标准的双盘，可是党文化不去，用党文化的强制来要求别人去他家学法，都得是标准的双盘，因为他能盘很长时间，所以谁疼了中途要拿下来，他当时就会瞪你一眼，谁学法姿势不端正，他要急眼了可能一脚踢在你屁股上。听说在他家学法打瞌睡的，他急了可以抄起身边的一只拖鞋就扔了过去，这种状态其实会造成同修间的间隔，一般的同修会心里害怕这种强势的同修，看到对方有问题也不敢指出来，而让对方自我感觉良好，其实对自己修炼不利。刚才举这两个同修的例子，真的是非常精进的同修了，法已经学得非常多了，为什么还有党文化因素？可能是没有重视解体党文化这本书吧，也可能是没有真的按照法的要求修自己吧。很多同修都有这种想法，看解体党文化太耽误时间了，学好法自然就能解体党文化。我因此认真看的过程中，在深入理解之后才明白，真实的情况是我们带着党文化认识法，很难真正认识到法。去掉党文化的思维，不带有任何观念，才能理解师父的讲法在不同层次的内涵，要不然就会偏激极端地理解师父的讲法，自己还不知道。师父讲过，直到近几千年人类正统文化出现后的表现，如历史上出现的所有名人啊、大事啊，实际上这都是在给人类奠定文化、奠定思想、奠定人的理念，叫人能够在传大法的那一天认识法，认识真正修炼的文化。选自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那我们反过来想，我们带着变异文化，如何能够正确理解法？断章取义、片面理解师父的讲法，都是与党文化有关，要先去除党文化才能正确理解法。但是如果带着党文化学法呢，虽然不纯净，但也能够悟到一些法理，但是有阻碍作用，难度大，去掉党文化非常必要。如何去掉？可以把解体党文化读透。我在看解体党文化的过程中，真的是感觉看明白一个道理，自己从党文化中解脱出来一部分，这样认认真真的看呀读呀，用心看，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我现在才明白，如果要想真正的全部把自己身上的恶党文化因素解体，这不是一两天的时间就能达到的，可能得花一段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呢？要想去掉党文化，必须首先能够分清党文化，这才可能是真正的去掉。否则的话，连什么是党文化都认识不清，还谈什么去掉呢？邪党是用暴力加谎言全面控制社会，包括个人生活，连家庭、夫妻关系、生育、孩子教育等最私生活的事情都全部变异。很多没有文化的同修认为自己没有上过学，不用看解体党文化， 其实是一种错误认识，因为你周围的一切看到的、听到的、周围接触到的一切信息，全都是在党文化中变异的。很多同修认识的清醒，也是在党文化中清醒，并没有真正的认清。如果不重视起来，更谈不上清醒了。举个例子，比如那天出门，路边都是大柳树，看见一个老太太抱着一个小孩，小孩哭着嚷着要折柳枝，老太太说：“我给你折一枝。”上去就折一枝，以前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反正路边到处都是柳树嘛。看了解体党文化之后才明白，随意攀花折木也是属于党文化呀。文章开始的时候，我提到我在看解体党文化之前，火气很大，说话声音很大。在师父多次点化之后，后来我在不断的看解体党文化过程中，我自己就感觉到自己开始平和了。现在我在讲真相，已经不是那种高喊的状态了。以前讲完真相，喊得自己嗓子都累了，现在没有这种感觉了。我写这篇文章就是想说，要认清党文化才能去掉党文化。我想作为国内的同修，就是得多看《解体党文化》这本书。作为国外的有党文化的同修，要求与国内是不一样的。除了看这本书之外，需要在正常社会中找一个工作，或者多与国外正常社会的人接触，尽快适应正常社会的状态。看解体党文化，我也是刚开始用心看，但发现里边提到了我很多很多的变异行为与观念，而且很多观念都是我在学习生活工作中认为是理所当然正确的东西，但实际上却是党文化的观念。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尽快的去掉自身的结党文化的因素，纯净自己，救度众生。个人所悟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让人真正明白真相得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示，你们的景点呀，不是以退党退队以三退本身作为目的的，你们记住了，是以讲真相救人为目的的。你觉得那个人有救了那才行，你觉得那个人只是跟你应付，那你就等于被他骗了一样吗？当然了，他首先同意退呢，这已经是一步，进一步跟他讲真相，要他真能知道那就行了。有一位同修讲，去美发店烫发时给美发师做了三退，半年后再次烫发时，美发师已经不记得他了。这次同修在3个小时烫发的时间里，给美发师讲了大法的真相。美发师说，原来三退是这么回事呀，那我退。然后说，以前有个老太太给我退了，那时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今天明白了。同修问，就一个老太太给你退过，没有其他人给你讲过吗？美发师肯定地说没有。同修心里也肯定了，美发师说的那个老太太就是他自己。几天前听一同修说，他们学法小组的同修拿来一份三退名单，上面有100多个名字，让他上网发送。由于重复的化名太多，退党网站发来信函质疑此三退名单的真实性。此同修回忆起，有同修曾经交流过如何三退，多数人这么说，你入过党吗？入过团吗？入过少先队吗？我帮你退了吧，记住我给你起的假名。还有的同修直接就给人家的孩子起个假名，如大虎、二虎、三虎，也算给退了。然后嘱咐对方说，回家告诉你家孩子说，帮他们三退了。我地区就有常年以这种形式做三退的同修，如果对方真心同意三退，那也是一步，真正得救还得明白真相。有2位以这种形式做三退的同修，被旧势力以并业的形式拖走了肉身。这里强调一下，在做三退的时候，不要把自己置于很惨的位置。有一老年同修在做三退时总要说，我这是脑袋别在裤腰眼上给你讲这些，意思是说给你们做三退是件掉脑袋的事。结果这位同修如今真的脑袋上出了问题，表现的病业形式是脑出血，主意识不清，生活不能自理。讲清真相，让人真正明白真相得救，才是师父所要的。
个人体会有不妥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